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我们看见有这个联合国的一个消息，说印度的人口很快会超过中国，变成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也不会多出多少啊，但是呢，印度的确是人口在急剧的增加。印度因为它也没有这个什么国家政府的这个计划生育的政策，中国1980年左右就是这个一家人一个嘛，就是独子政策，那用了大概沿用了这个20-30年了，所以中国的人口呢一直呢很稳定，然后慢慢减少，就老年化了。日本呢就从来就没有这个规定，当然也建议大家计划生育，不要生的太多，但是印度呢没有这种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所以印度的人口呢继续在增加。那么现在呢就过了这一关了，就是交叉点了，就是印度的人口呢的确呢就开始呢要超过中国了，大概就是今年夏天估计呢世界人口最低最多的国家呢就是印度。那么人多呢这个关系我觉得也不是个大问题，世界上人口多的这个国家多的去了啊，这个过1亿人口的国家多很多，那主要是看你这个可用的土地有多少。那么中国呢印度啊都是很大的国家，美国呢根本上就是地多人少，美国3亿人，这块土地那么大，所以呢美国没有办法，自己也生不够，所以美国呢就是一个移民国家，澳大利亚美国像这些国家都采取移民政策，欢迎移民，但是有很多传统的亚洲国家呢就不移民。那个中国呢移民到中国很难啊，有些国家根本没有移民政策，像日本呢根本没有移民政策，人太多了，地太少了。印度呢地非常大的土地，那么来的多也无所谓，印度也不太控制，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呢都不是讲印度的人多怎么样，我们是讲讲印度这个在经济上会怎么样呢。我们老是讲这个亚太地区，首先讲两个大国，一个就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其他的国家都不大啊。俄罗斯当然在亚太地区有最大的一块地，但是俄罗斯没什么人呢住在这里，他80%人都住在乌拉尔山的西部，住在欧洲的部分，他都不住在这个亚洲，所以俄罗斯的整个这个亚洲部分的这个俄罗斯基本上是一块空地啊，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交通。那么印度和中国呢就是两个大家会经常比较的国家。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有了这个30年的飞跃，和中国的人口红利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哎呀你做多少工厂都有人打工嘛，并且中国还有一点特别的，就是鼓励女性出去打工，也就是中国的女性和男性同工同酬的，所以我们在广东叫打工妹嘛，就是打工的人很多。印度呢能不能和中国比较呢，估计都比较困难。那我们就讲讲今天比较一下人口和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1980年前后啊，大概80年代吧，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准大体差不多。那么到了1990年，就过了10年，1980年印度和中国差不多，到了1990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呢就是中国的90%，就比中国少了10%。再过10年，到公元2000年，就印度的 GDP 呢就只占中国的40%，一半都不到。到了2010年呢就不到25%，就是中国比印度大5倍，就印度的 GDP 只有中国的25%，就1/4吧。到2022年，就去年，印度的 GDP 呢已经不够中国的20%，你说中国发展多快？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我们用这个美元来算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啊，那个我们按照2015年这个美元计算，就按照2015年这个美元的价值吧，因为老变不好说， 2021年的印度人均 GDP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按人均算是1961美元，2021年这个等于什么呢？等于中国1998年的水准。中国1998年人均 GDP 就是1961，就是1961，但中国现在达到12000了，这增加了这么多。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总的生育率和这个经济的发展是有时间差的，这个就是中国比印度的发展要快的大概29年到30年，就中国现在印度要赶，你有30年的数字要赶。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世界最好的经济大国，这个没有办法打等号，不能说人越多就越发达，刚刚相反，印度的人口多还变成了印度的一个拖累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印度之间其实有差不多2000多年的时间，这个中国和印度啊，这个人均 GDP 的这个衡量水准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有些做历史的人就分析了，这个中国的宋代，当时印度的那个时候和中国的人均 GDP 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其实真正产生变化就是1980年中国的市场开放改革这个以后产生的变化。那么这个40年的这个变化就完全超越了全部的历史。现在印度跟中国呢差了30年以上，经济发展的模式就不同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办法呢？中国呢是找到了这用出口驱动的制造业实现经济增长。中国国内嘛，房地产，这个卖土地做了房地产，解决住房问题，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投资的方向。那么另外一个呢，在中国的对国际市场的占有呢，就是制造业，做首先是衣服、鞋帽，然后慢慢发展到更加高级的这个耐用消费品，一直到这个手机，这个完全是用出口转型的。印度呢，这个没有找到这个模式，他没有能找到一个能够独立增长的模式，他也没有学中国搞这个出口转向。其实印度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他完全可以走这条，就印度就没有打准，中国呢打得很准，所以中国呢就发展。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呢，这个中国呢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投巨量的资金去搞这个基本建设啊，就是做公路、做桥梁、做高铁、做机场，这个基本设施巨大的发展。印度呢当然这些年也在拼命的发展，但是还是远远落后于中国。这个呢就造成了外国投资的这个障碍，就外国人到印度投资，他想一想啊，你在印度的海港还可以，你到印度的内陆这些供应链，你这东西怎么运来呀？没有办法，比较困难呢。所以印度的投资的速度到今年呢有些下降啊，就是不是说印度的政策有什么问题，印度当然欢迎外资了，主要它的国内的这个没有办法。那个各个企业对印度的电力供应、印度的公路运输、印度的铁路网点都挺担忧的。并且呢，印度呢也有非常严重的官僚主义，还有印度还有一些保护主义。这个外界虽然说，哎呀，从中国搬到印度去，其实搬不过去。另外呢，印度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女性啊不工作。这个印度到目前为止，它的14亿人口有7亿多女性。这个女性有多少参加工作呢？中国大概有70%的女性参加工作，印度呢只有1/5的女性参加工作。所以呢，印度的女人都在家里做饭、带孩子，在农田里生活，这个比例呢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准，并且呢还导致印度的经济不断的下降，在教育啊，在就业，在这个 digital management 就是数码的管理啊，各个方面，印度的女性呢缺乏平等的机会，没有办法能够像男性一样 啊，能够获得这个可以生存发展这种工具和手段。那个其实呢，印度呢再不改变这种情况，它没有办法获得人口的红利。所以呢，今天说印度的人口达到了世界第一了，那么印度是不是经济会很快变成第一呢？差得远了。印地呢生活的这些人口，这些现在的有一半的人是不能工作的，就是女性不能工作。这个除了极端穆斯林的国家妇女呢不能工作以外，大部分的都不会这样。但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劳动力的国家，它居然把女性它不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面。这个事实上呢，印度的大概有90%的这个工资收入的阶层的人工呢也低，就整个劳动力高但是低。这个印度大概90%的人一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呢？用人民币算就2000块钱人民币一个月，这个低于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月收入低得多了啊。所以这个呢对印度呢非常大的。但是印度有庞大的这个适龄的人口，也就是说合乎年龄的这个工作的人口，但是呢这些人口呢是不是能够解决印度的这个真正的问题呢？其实还不一定的啊。我们今天呢讲讲人口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呢想讲很久了，因为一直呢觉得印度还没有赶上中国这个题目，等一等，哎，到了2023年4月，我看见联合国发布的2022年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里面就已经又再次说了，印度人口2023年的中期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那么人口斗争呢，这些年呢两个国家是存在的。对中国来说呢，这个我倒不认为一定就是祸啊，人口少一点可能对国家的很多事情呢也来说轻松一点，当然呢对劳动力的市场来说呢就不是个轻松的事情了。那么现在呢谁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呢？这还在争。但是呢由于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现负增长，这个很多发达的经济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有些国家避免了这个问题是利用这个移民政策，像美国啊，它没有这个老龄化太严重的问题，就因为它新移民多嘛。你看一个城市，一个纽约，一个洛杉矶，这种大的城市里面，差不多有一半的人口都不是在美国生的，都是移民的。所以呢，美国呢用这个来平衡了人口的这个负增长的这个压力，而印度和中国呢，移民少嘛，就靠自己的人口的增长。所以呢，这个问题呢，这个大家就说，哎呀，印度会不会超越中国变成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呢？我估计呢，不太可能啊。我们知道在过去的300多年里面，印度一直是紧跟着中国，叫做世界第二号人口大国，在人口的总量上呢一直紧追中国。中国的人口达到峰值，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已经开始负增长。那么当然呢要把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头衔呢就交给印度，这个没办法，你人口就是少了。那么这个变化呢发生在非常短的时间，也就是今年2023年，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可能就转成印度。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倒不大，人是不是最多并不重要，主要经济是不是最发达。那么我们说呢，来看看这个中国的自己的这个发展，它走的路和印度的经济发展走的路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说啊，这个中国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世界第一大的人口大国呢？其实从英国的有一个经济历史学家叫 Madison 啊，Angus Madison， 他呢用的历史数据去统计，大概在公元元年啊，就是从公元00年吧一开始，到1500年，到了这个明末，要到清代了，到这个1500年里面，印度的人口规模都大于中国。到了1600年，中国啊就取得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那么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呢就开始呢就交错，但是呢到了1700年开始，中国呢就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样中国呢从那个时候占有这个位置占了300多年了。 那么我们看见人口的变化呢，两个国家的这个人口政策不太一样。印度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保持着高生育的水准，中国呢就开始控制了计划生育。那么中国的总生育率大概呢慢慢开始变，在1991年，中国由于这个人口控制的政策，到1991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是1.93，而印度的总生育率呢，一直都维持在2点几，直到了2020年，印度呢才达到了2.05，还是比中国高。那么并且总生育率印度呢还是高，所以呢这个两个国家呢，就是中国老是第一，印度呢就老是老二。但是印度的问题呢，就是经济发展的模式，我前面曾经用一段时间给大家讲过，印度和中国的经济成长的那个指数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印度今年呢会超过中国，变成世界人口第一多的国家。但是呢这个印度呢，它的这个 GDP 的人均呢它始终低。我在上半段时间讲的，2021年印度的人均 GDP 只有1961美元，这个等于什么呢？等于中国的1998年的水准，这个非常低的。那么中国的这种高速度的这个增长呢，这个其实呢是有办法的，就是靠这个出口导向的经济、房地产的经济，那个才出现了这种高的经济的增长。好了，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个印度的人口多，反正大部分的我们的朋友呢也没有去过印度或者不常去印度。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个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换到国内了。那么国内是哪个省人最多呢？我原来呢老觉得河南省啊，河南省1亿人呢，多大一个省啊。后来呢觉得是四川的人就更多了，不过四川后来把这个重庆啊划出去了，叫做直辖市。那么重庆走了以后呢，那个四川省呢剩大概八九千万啊，那也就不是第一大，但是呢人最多的省呢总是这几个。所以我心目中想象的人口最多的地方，河南呢、四川呢，这是心目中最多的地方。但是呢现在看看呢，这个真正人多的地方是哪个省呢？是广东省。我都没有想到，我自己是个广东人呢、但呢人口呢广东省还是最多。广东呢不但是进来工作的人多，并且呢出生的人最多。这个常住人口的增量来说，最多的是浙江啊，这是常住人口。那么当然呢，因为浙江工作多嘛，杭州啊这些地方它吸引人，所以很多人。但是呢全国人口都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中国有一半的省份的人口呢还是正增长的。那我们看看广东为什么说有这么厉害。广东的到去年的年底，也就是5个月以前吧，2022年的年底，广东省全省有多少人的常住人口啊？1.2656万，1.12，这等于一个国了。你跟日本也不过是这多，就广东省就一个省，并且广东人呢敢生。广东的出生人口全国第一，广东省2022年新生了的 baby 是100万人。所以呢广东省呢不仅常住人口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出生人口也是全国第一。所以呢这个叫做毫无争议的人口双料冠军。广东省连续3年成为唯一的一个出生人口超过100万的省份，连续5年变成了全国的第一生育大省。这个第二生育的大省呢比它低多了，第二生育大省是山东。2022年广东新生儿100多万 baby， 山东省位居第二68万，第三大省河南省73万。那个 都没有达到百万大关。那么所以最多生的最多是广东省100万，超过105万，山东河南一个68万，一个73万，都没有超过广东。所以广东呢真是又能生。那个全国去年就2022年全国出生了多少人呢？956万人，900万新婴儿。广东省一个省就占了全国的11%。所以呢大家说广东省是最敢生的省份，广东孩子肯定多，这个非常厉害。广东呢也是全国人口主要流入地，大量的年轻人口就流到广东。从年龄结构来看，广东呢是年轻的省份，流入打工年龄的年轻人到了结婚生育的年龄，当然生的小孩就多了，他们要成家嘛，所以一边打工一边生孩子，说广东人就多了。我们从常住人口增量来看呢，最多的那还是浙江省啊，浙江呢继续位居第一。根据浙江统计局的显示，2022年的年底，浙江省全省常住人口呢6577万，这个增加了比2021年呢还增加了这个更多，增加了37万。2021年浙江的常住人口6540万，到2022年6577万，增加了37万。今年2023年肯定会增加，因为现在那个不封禁了。那么浙江省呢竞争人口呢也曾经是最多的啊，这个人口自然增长呢是有限制的。浙江省的人口增长呢由于机械增长，就是人口的流入，不是出生的。那个浙江省自己生的人不多，2022年浙江省全省出生的人口41万，加上他死亡人口呢40万，死了40万，生的41万，所以竞争人口与减呢只有大概3000人，就浙江省自己生的人只多了3000人，这个是所以只要靠外。所以呢这个浙江省现在呢是不遗余力的去挖人才啊，等得更多人愿意到浙江来。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长期以来浙江省的民营经济呢非常有活力，这些年以来浙江省的这些经济平台呢也发展得很迅猛，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呢一直充满了活力，所以浙江呢产生了大量的就业的机会，吸引了人才的流入。那浙江很多地方大家都想，我自己在上海就很多人所想到杭州去工作，的确杭州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浙江省呢这些年有很多制度的改革啊，比方说户籍制度，那不是管得那么严，就是大家可以进来，你说到别的地方，到北京上海，那户籍制度就管得很严。浙江省的公共服务水平呢也比较高，地区发展比较均匀，它这个浙江整个省它比较均匀，不像广东的粤北、粤西、粤东都是欠发达的地区，只有一个珠江三角洲是超发达的地区，这个叫做不均衡。你到广东省，你到韶关、到英德、到云浮、到揭阳、到梅州，那些地方呢都是欠发达的地区啊。那你只要到了广州、深圳啊、香港这些地方，你叫做高度发达地区，那差得很远呢。浙江省呢很平均，从杭州到温州，它基本上呢非常的这个平均的发展，所以呢，浙江省呢叫地区发展比较的均衡。所以呢对人口的吸引力就很大了，那不是都到杭州来发展，我到浙江的各地我都能够发展。那个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这个年底，这个我们知道全国的人口是多少呢？是14亿1175万人，比上一个年末少了85万人，也就是有很多人死了。那么全国人口14亿1000万，印度14亿2800万，所以印度的确是增加，当然中国呢现在还有在发展。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呢，有很多的省份呢是处在中国的，不是在这个沿海地区啊。你想这个山东啊、浙江啊、江苏啊这些地区呢发达的，包括福建啊、广东啊，这是沿海地区。那么但是呢，中国有很多的省份它不在沿海啊，有些省份还挺大的，比方安徽这不沿海啊，江西它不沿海啊，湖南不沿海啊，广西、贵州、甘肃、这个青海、重庆、云南、四川，这些都不沿海啊。那么我们看看这次今天讲了几个，讲浙江沿海地区，讲广东沿海地区。所以从生育水平来讲呢，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的生育水平呢，应该说来高一些。就是那些流动的地区，就沿海地区啊，工作艰难嘛，所以呢不会生那么多。但是呢在中西部地区，在云贵川呐、在四川呐、在那些地方，大家觉得生活呢安逸，也没有这么多挑战，多生几个孩子无所谓了，所以那边的生育率呢比东部的地区要高一点。那么从人口流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吸引力呢在增加。我们看见随着产业逐步的向中部和西部转移，和本地的机会增加，有很多外出打工的人呢就会回流啊。这个我们说这个你不是这个情况好了，我干嘛要出去打工呢？大家呢就往回来走。不过呢现在这个人口红利呢就已经慢慢就少了啊。我们知道这个有好多经济发达的省份现在人口呢都在开始下降。广东是最厉害的，广东还是在2022年保持这个100万的这个新婴儿的出生率。但是有几个省呢也少了，我们看这样，浙江人口减少了，一年里面去世了40万人，出生的41万多一点吧，好像一减下来，浙江省自己本身出生的人只有3000个人。那这么大一个省，都靠的是外来的移工、民工。那个广东其实和去年比也有些下降啊。那个当然，因为有这么打工的人到这里生孩子，所以还表面上看起来是比较高的。这个浙江呢是减少。江苏呢也在减少，山东也在减少，河南、四川也在减少。有些人说啊，中国的4个经济大省，除了广东省略有增加以外，其他的5个省其实都在降，没有增反而降。山东省和河南省甚至呢是人口负增长，这个非常的厉害。那么我们前面讲过，这个中国总体来说去年出生人口是956万，但是减少的比2021年呢减少的106万，这是中国大陆61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一次人口都在多。我们知道呢这个减的比较多，广东省呢105万新婴儿，我们觉得很大了，但是呢出生率其实也减少，比上一年比，广东省的出生率已经减少了13万1000人，那个也少的。就是人口自然增长率，广东省也比不上2021年，虽然它现在还是全国第一的。那么这6个省啊，我们是这个是大省了，因为这6个省啊，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四川，这6个经济大省加起来等于中国的多大的一个人口呢？他们这6个省加起来就有5亿6000万人口，占了中国总人口的40%。也就是说这6个省人口呢开始减少。广东和浙江呢这个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呢只有0.04%，其中的其他的4个省呢都是负数。山东和河南呢是第一次转负，原来我们说河南和山东都是最敢生的省，现在就剩一个广东，但是也是开始趋向减少。那么 当然呢，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呢要实施两个孩子的政策，所以呢这个山东呢这个有两个孩子的出生基本上释放的还是跌，就山东省呢这个没有办法达到100万。最赶生的广东，这个从1978年开始每年就超过100万，最高的出生的年代在广东是2017年，达到了峰值是151万，随后呢148万，因而2020年降到129万，现在呢就只剩下105万，也在减少。所以这个呢就是中国现在人口的基本的情况了。不过问题不大啊，人口多嘛，因而呢将来我们看的小孩呢会比较少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一家生三个四个很多见的，现在再见不到。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